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尊保护我闯过难关》，作者中国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5日。我今年71岁，修大法已经20多年了。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，引领我走上返本归真的神路。每当遇到磨难时，都慈悲及时点化和保护，替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扶着我在回天的路上快步前行。师恩浩荡，无以言表。我把自己修炼以来亲历的神奇事写出来，以证实大法，感恩师尊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之初，快乐幸福。我是1996年中秋节那天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修炼前，我身患多种顽疾，常年痛苦不堪。修炼一个来月，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，简直就像换个人，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儿，跟个铁人一样。初得法的那几年，我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，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，到练功点晨练，从未迟到过，学法练功从不懈怠，每天学转法轮3到5讲，晚上学到12点也不困，浑身轻松自在。我在大法中深深受益，想让更多人得法受益，所以每次辅导员外出弘法，我从不缺席。那时我的小孙子不满3周岁，由我照看，所以每次出去弘法我都带着他。有一次去乡下弘法，走时是晴天，也没给小孙子多带件衣服，谁料刚走到半路，突然又刮风又下雨，温度下降，我担心小孙子着凉，就说：“宝宝，你冷不冷？咱们不去了，回家吧。”小孙子问我：“奶奶，咱这是干啥去的？”我说：“弘法呀。”孙子说：“我不冷，师父保护着我呢。”小孩的一番话，说得我脸上一阵发烧。我明白，师父在借小孙子的口点化我。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身边，于是我们顶风冒雨，准时到达目的地，一直到弘法回来，孙子都没说冷。第二部分，师尊保护，解体迫害。99年720，江泽民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血雨腥风。从迫害一开始，我就被当地公安列为重点，绑架到拘留所，非法羁押半个月。2000年，迫害大法达到高峰，我不畏强暴，坚持向民众讲真相、发资料，再次被邪恶绑架。当晚，恶警们对我酷刑拷打，把我打得昏了过去。之后，我在狱中写文章，揭露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的真相。恶警对我使用一种所谓熬鹰的酷刑，白天黑夜不让合眼，不让吃饭，不让喝水，让人生不如死。恶警则换班监督，轮流吃饭休息。他们3个人一班轮流，连续熬我4天4夜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始终精神饱满，那些警察却熬得一个个失魂落魄，无精打采。熬了我4天4夜以后，政保大队的20多人齐聚在办公室，挨个在我面前污蔑法轮功，给我提问题，刁难我。那时我脑子里什么杂念都没有，就知道给那些被谎言欺骗、助纣为虐的警察们讲真相。过程中，师父不断地往我脑子里输送答案，前边的问题刚答过，后边的答案就输了出来。警察们有的被震撼，若有所思，有的则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耷拉着脑袋不再吭声。 最后把我送到外县看守所异地关押。在看守所，我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，瘫痪了将近一个月才放我回家。当时看守所的警察不相信我瘫痪，逼着我吃药，两人站在跟前，一人拿药一人端水，逼着我吃。当时我发出了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会有病，瘫痪纯是假象，药物到我肚子里不起作用。我就把药接过来，一抬手就往嘴里倒，药很多，一只手都拿不完。可是手到嘴边时，我发现手心里空空的，啥都没有，立即就明白了，这是师父保护弟子，从另外的空间把药片移走了。过后我刚一说话，一狱警就赶快拦住，别说话，先喝水。他是怕我把药吐出来，我就顺势又喝了一口水。当时整个监室像静止了一般，众人的目光都聚到我身上，都在注视着我如何吃药。就在这时，忽听给我拿药的锁警惊呼一声，坏了，那是三天的药，他全吃了。这下可热闹了，锁警逼着全监室的人晚上两人一班轮流看着我，怕我一睡着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就这样连看三天，我啥事没有，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我呢，一直在心里感谢伟大的师父。出狱回家以后，我坚持学法，因胳膊在酷刑中被拧坏，腿瘫痪，练功动作不到位，但在师父保护和帮助下，不久我的身体很快康复。2009年十一前的一天下午，我和七位同修正在我家集体学法，就听小儿媳妇直着嗓子喊了一声，妈！我还没来得及答应，随着不许动一声嚎叫，一群如狼似虎的恶警窜进了院子，进屋就是一阵乱翻，接着把我们八个人劫持到警车上，八九辆警车和几十个气势汹汹的警察和引来的众多围观的群众，这阵势吓坏了我的左邻右舍，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后来看见我和八位同修被带上警车，才明白了，警车把我们拉到市警校临时关押，我和同修都坦然自若，不停地发正念。有的同修给警察讲着真相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三天后我们八个人全部平安回家，被当地公安认定的一个所谓特大案件就这样解体了。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，我是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之中，多数大法弟子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，有的还被劫持关押，各派出所的片警们和社区人员拿着照相机闯到大法弟子家中骚扰。那时我家新房刚盖好，各个房间的门都还没安好，只安了大门，我住的房间临时挂了一个门帘。有一天我正在房间打印资料，公安片警和社区人员四个不速之客突然窜到屋里，此刻什么也来不及做了，怎么办？我稳住神，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绝不能让坏人进我屋里。我把来人稳定在客厅里，让他们都坐下以后，我就站在房间门边一动不动。那一瞬间我心里十分紧张，感觉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二儿媳妇说有点渴，就拿着杯子到我房间找水喝。她到屋里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拉开被子，把正在床上工作的电脑和打印机都盖住，这才倒了一杯水出来，和我一块儿站在门口挡着门。这时片警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以后注意点，千万别折腾了，都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你还经受得起吗？我说我没有折腾，只是说几句真话，也从来没危害过任何人，只是在做一个好人，咋嫩难呢？你们把我折腾几个死，反过来还要怪我。 中央开会与我啥相干？法轮功学员找过你们的麻烦吗？像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、修心向善的老太婆，在你们眼里就那么可怕吗？从开十二大到开十九大，每一次开会，你们都如临大敌，密谋策划、跟踪、监控、骚扰、绑架大法弟子。你们执法犯法，伤害无辜，反过来还倒打一耙。一席话把他们都说笑了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被化掉了。第三部分，师父保护，闯过生死关。2002年秋天，一同修叫我帮他找个保姆，我劝他找个常人，他不愿意，说用常人不放心。我只好骑车去找另一个同修，看他是否愿意干。到同修那儿后，他没在家，这时我不高兴了，心里埋怨那位让我给他找保姆的同修。回家时，我没走大道，而是抄近路走了河堤。我只顾低头骑车，心里翻腾着刚才的事，直到往前骑不动了，才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前面一座大坟挡住了路。本来我可以顺挨着大坟前面的一条小路骑下坡去，因当时思想不集中，没发现，现在车子已经骑到坟上，再拐弯已来不及了，连人带车子腾空而起，从河堤上摔了下去。就在腾空的一刹那，就在心里喊了一声，师父，我错了。这时我已经摔到堤下边的一摞盖房用的水泥板上，由于太猛，又弹到另一摞水泥板上，再摔到地上。摔下后我没有多想，赶紧找车子，一看车子也摔得脸朝后，车把反过来了，想找个修车的，附近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这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，我搬着车把一下把车头搬正，也来不及看自己伤得咋样了，骑上车就走。骑了大约两三米，骑不动了，浑身软得像一团棉花，想找个地方坐下歇一下，又一想不能停下来，一放松就可能不能再骑车了。天已傍晚，周围静得可怕，心一横，骑上车走了。到家后往沙发上一坐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儿子下班回家，我告诉他我不想做饭了，你自己弄点吃的吧，也没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儿子吃饭后给我端来一盆水，说，妈，洗洗脚，上床睡觉吧，这里太凉。我当时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就说了一句，不想洗。儿子要给我洗，我不让。他离开后，我一看脚，吓了一跳，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的脚。整个脚，还有下半截腿，乌黑乌黑的。我洗洗脚，然后就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睡醒再看那只脚和小腿，啥事没有，一点伤痕也没有。这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，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好像与我不相干似的。慈悲的师父又救我一命。当时我激动的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谢师父。2015年腊月26日，大家都在忙着办年货欢度新年，儿媳妇带了一袋大虾回来，我一闻到虾味儿就开始呕吐，一会儿的功夫吐得抬不起头，一夜吐个不停，到第二天苦胆水都吐出来了，一口水都喝不进去。后来让大儿子把虾拿走了，又抽抽屋里空气，还是止不住。到正月初一，我都起不了床了。初二、初三，媳妇都想走娘家，看我这样，也都不敢离开我。 到了初三，我说，你们走吧，我没事。后来把垃圾桶放到床边，我就趴在床沿，头也抬不动。儿媳妇走后，我就开始吐血。到下午3点左右，儿媳们回来了，一看都吓坏了。几个人不由分说，硬把我抬到车上送医院去了。我家离医院才有6-7分钟的路程，到医院送急诊室，医生一看就往外推，你们去市中心医院吧，晚了晚了，恐怕你们走不到医院，人就毙了。儿子急向医生哀求住院治疗，医生说，中中，我不给你们介绍科室，也不开住院证，想到哪个科室看，你们就……没等医生把话说完，孩子们就急急地把我推到电梯里，上到楼上，就去楼层最低的内科。医生打开仪器一看，说，你们准备后事吧，人是已经不行了，仪器上显示的全是一条直线，一切都停止了。又过来几个医生，扒着我的眼皮看看，都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医生催着走人，儿媳妇不愿意，硬逼医生再查查。医生查完后说，再延长4分钟，观察观察。就这样，连续3个4分钟，还是没有生命体征。其实，当时我心里很清楚，死亡状态是假象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没事儿，可是干着急，说不出话。后来，我拼着全身的力气说了一句，我死不了。话音落地几十秒，就听医生惊喜地喊了一声，咦，快来看，又有了。一会儿，显示器上都正常了。就这样，师父又救我一命，又活过来了。一直到现在，身体越来越好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随师正法，无上荣幸。20多年来，师父时时保护着弟子，一次次化险为夷。现在被邪恶迫害落下的残疾都基本康复。71岁的我，精力充沛，走路生风。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神奇太多了，回想走过的路，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，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生死一念间，大法解渊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9日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患重度股骨头坏死，拄着拐杖走路，什么也干不了。我是1999年有幸得法，扔掉拐杖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大法让我这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变得阳光快乐，妻子也走进大法中来，儿子成了大法小弟子，家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下面我和同修交流前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，共同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在一家私企上班，2021年7月9日下午5点左右，由于刚刚下了点雨，脚下沾泥有点滑，在装车皮时，我一下从3米多高的车皮上突然摔了下来，车皮正对着一根1米高的水泥柱子，地面因为常走大车，铺的是细碎石，特别坚硬。看到我摔下来的同事吓得直喊，在他们看来，我是一下就栽到地上了，可我的感觉是一个慢动作，我的臀部先落地，然后是背部，最后是头轻轻落地。只听他们在喊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声音已经变了调。因为厂子曾经出过这种事故，严重的没了命， 最轻的也得腿断胳膊折。我当时觉得肚子疼痛无比，一下就出了汗，不由自主的哎呦一声。但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好坏出自一念，这句法一下打在我的脑中。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，我没事。我用尽全力喊出，我没事。声音很微弱，就像喊完这句话就已经没底气了似的。但是我知道我的声音虽小，但是念力却纯净无比，金刚不动。随后我突然就有了底气，我大声地喊出，我没事儿。平时我的声音就洪亮，同事也说过我的声音有穿透力。今天我觉得我的声音更洪亮，气贯宏宇，像是对师父说我没事，对另外空间关注这件事的众神说我没事，对虎视眈眈的邪恶说我没事。看到同事们惊慌的眼神，我对他们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的。因为同事们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，也都明真相，他们说你真会摔，幸亏没摔到那个水泥柱子上。是啊，那个水泥柱子就在我身边，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都让我别动，先缓缓。我说我真的没事儿。说完我就从地上爬起来，虽然臀部腿很痛，我想我应该不只是从嘴上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从行动上也应该否定他。站起来后，我走到车皮前，咬咬牙就又上了车皮继续干活，直到下班。这件事在同事的心中就是个炸雷，也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浩荡洪恩。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是给师父上香。妻子同修看到我的表情和胳膊上的擦伤，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也默默地和我一起给师父上香磕头。我给他讲了今天发生在班上的事，堂堂男子汉泪水却止不住地流。师父又为我化解了一场生死大难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遇事向内找。我查找最近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利益、面子心、安逸、色欲。去年给儿子买了房，花了不少钱，还得还房贷。我总想能多挣点，减少儿子的压力。儿子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，想让孩子找个好对象。原以为我对这些很淡，有时妻子在这方面心很重，我还和她交流，让她往下放。细想，我这方面也很重，只是隐藏起来罢了。还有显示心，争斗，执着自我。在单位，有一个大四轮车，车板就有五六米长，又是带转盘的，一般人开不了，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能开，就感觉自己聪明，了不起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定论》中说，显示心加上欢喜心，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。我一下就清醒了。是啊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智慧和能力是大法开启的，是让我来救人的，我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能力。想想真是为自己脸红。记得一个同修说，站在高山下，你才看到自己的渺小，才懂得谦卑和退让。最近一两年，我的腿又有点疼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，也发正念，也否定他，也求过师父加持，可是就是不见好转。有时还想，师父怎么不管我呀？这不是不信师、不信法和对师父不敬的思想业在起作用吗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悟道功法不能一步到位，放松了修炼的意志，让懒惰安逸滋养了邪魔。早上三点练功的闹铃响了，我想起来练功，臀和腿都很痛，翻身起来都很难。起来照镜子一看，半个臀部都是紫黑色，就不想练了。突然想到一个同修的心得体会，谈到 被汽车撞骨折了，还坚持练功。比起同修来，我这一点苦算什么呢？况且实质的都是师父为我承受了。我打开练功音乐，开始练功。随着练功，也不觉得那么痛了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练完功，身体很轻松。白天有同修找我，要学安装新唐人。他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我就和他安装了新唐人，晚上又上了一宿的夜班，什么都没有耽误。感恩师父的同时，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通过这件事，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。心性提高后，在梦境中，师父给我展示了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的一段怨缘。梦境中，那一世，我杀了他。我把他的手扭到背后，按倒在地，就是用我现在总是伤痛的那条腿顶住他的后腰，直到他断气。我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嘴流着血，咽气时扭曲抽动的身体，还有那怨恨的眼神。面对他的死亡，我的面目表情冷漠麻木，没有一丝悔恨自责，转身离开。那画面清清楚楚，真真切切。我从梦境中醒来。我的这个朋友因为矿车出事故去世28年了，大概也是7月份的这个时候。我俩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不是他在我家，就是我去他家，形影不离。后来上班也在一起，直到在一次矿上出事故，他死我伤。当时得知他死亡的消息，我曾伤心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没有今天梦境中的点化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的这条腿和我的要好的朋友有半点关系。回想我们在一起时，他无意对我伤害的几件事，更让我震惊于世间的因果。我俩13、14岁时在一起玩，一次他猛地一低头，重重地撞在我的小便处，当时流了很多血，痛得我走路撇着腿好几天。还有一次，我俩一起上夜班，我在前面骑自行车，他在后面骑，天黑看不清路，我的前面有一道很深的沟，每次骑到那里就得推车走。我正骑在车上看路呢，他在后面骑上来，一下就把我连人带车都顶进沟里了。幸好没事，他又把我从沟里拉出来。最后一次是矿上跑车事故，他在跑车上，我正背对着跑车，按理说他有逃生的希望。我在巷道上，巷道很窄，我逃生的希望却很小。当我知道时，车已到了跟前，可我却奇迹般活下来了，只是把胯撞脱了臼。后来的股骨头坏死也是因为那次事故的后遗症。多年的承受，是大法化解了这一切，要不然就得用命来还啊。可我有时腿一不舒服，还怀疑师父怎么不管我，真是悟性太差了。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的命早就没了。我一下明白了，原来很早师父就已经在管我了。无论在磨难中，还是生死关头，慈悲的师父都给了我们机会，都能让我们过得去，只是我们需要用正念去面对。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洪恩与救度，也借此提醒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参加网上大陆法会的一点体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。每年的大陆网上法会我尽量参加，我也记不清参加了几次了，至少也有十来次了吧，但自己的投稿一次也没有发表过。可我每次参加都能找到自身的不足， 开始每年网上法会开始时，我总是先看题目，是否有我的文章发表。后来我发现，同修们都是如何向内找，怎样正念正行，证实大法的美好。可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证实自己，而且自己的悟性、心性、层次和同修们比都差得很远。今年参加第18届法会，写稿时自己觉得压力很大，干扰也很大，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参加，并一定要用心去写，写出在师尊的保护下修炼化险为夷的美妙殊胜，从点滴小事上即可体会到师尊的慈悲伟大。成稿发出后，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在用一张厚纸把脏的东西折叠起来踩在脚下，可我踩在纸上时，从里面钻出一条蛇爬出来想逃跑，我拿起东西追打它，在蛇的前边还有人帮我截住打它，我们一起把它打死了。我悟到，写稿的过程真是提高的过程，因为写稿时要用心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程，在静心回忆时也找到了不足所在，那些一直干扰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，已无处可藏了，这时师尊就帮我们把它清理了，邪恶解体了，我也就提高上来了，感恩师尊的时时保护。再有，我认为参加法会不只是投稿，有条件的同修也应该在网上开法会期间天天参加。我记得第14届大陆网上法会期间，每篇交流我都是认真用心看的，因为每天法会文章只发表3篇，多忙的同修都能看完，这是明慧同修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体现。我每天都被同修们怎样修心、怎样信师信法、闯过难关的实力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法会后还觉得意犹未尽。我问自己，我们修的是同一部法，同一位伟大的师尊看护着，同在中国大陆修炼，为什么同修们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，自那时起逐渐的状态有所改变提高。记得有一次，身边亲戚同修被绑架，同修的丈夫到派出所去要人，他考虑到我们到派出所内不安全，他自己进去，他拍着桌子问警察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，你们把他们抓来。值班的警察也拍着桌子说，你再说我把你也抓起来。同修的丈夫也不示弱说，那你就抓吧。我在门外听到后推门进到派出所里，对着小警察喊了一声，孩子。当时心里没有被迫害的感觉，只是想快把真相告诉小警察，以便救他，可别让他干错了事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小警察立即转向我，笑着高兴地说，阿姨，我已经起了化名三退了。我告诉他，你用手机查一下，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，还有公安部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14种邪教，并告诉他，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千万别参与迫害，对你没有好处。另外，你也得理解我们家属的心情。小警察欣然接受，化解了与家属的僵持。这些如果在参加法会前，我是不敢去讲的，经法会的洗礼，提高了心性才做到。当然，与同修们的差距很大很远。我也希望同修们在网上法会时期，如有条件的都用心参加，那是咱们神圣的法会，对咱们去掉人心、比学比修、精进实修大有好处。层次有限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警惕身边孩子的思想状况。作者： 大陆大法弟子庭中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。对家中的孩子，从他上幼儿园开始跟着我学法，发真相资料。上小学时还给同学讲真相，那时孩子的状态很好，有时还提醒我讲真相需要改进哪些地方更好。可是由于家庭环境一直没有平衡好，丈夫仍然不明白大法真相，极力反对我修炼，撕书砸东西，所以孩子也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。慢慢的，随着上小学中学后，离法越来越远，也不愿意听法了。他初中毕业时，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一起学完了转法轮，状态本来在法中回归了不少，可是上了高中之后，学习忙了，没有时间学法，甚至我们交流的时间都很少，累了就靠吃东西填补心情，结果越来越胖，慢慢的也产生了自卑心理。高二学习成绩开始下降，后来我发现他在网上看动漫小说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，但是直觉感到内容不好，做梦时梦到那里有污秽内容。我提醒了他，他没有吱声，可是还买小说，还说是珍藏版，让我有时觉得很无奈。他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，总想哭，记忆力极差，头疼严重。我也是医生，所以我感觉孩子可能出现了情绪问题，就找身为精神科专家的同学看。同学看了，说是抑郁症，给开了抗抑郁的药。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是抑郁症，果然吃了药反应更大，又换个专家看，说是焦虑症，换了药还是不行。后来我就放弃找专家吧，我自己学习中医，吃了些中药，有所缓解，但还是不稳定。我也试图用法解开他的心结，借此让他回归正途，可是他非常抗拒学法。我想可能是我太执着他了，找找自己吧，过程中也放下了不少心。正在拿不定主意时，有一天一个患者的家长跟我说，他的女儿也有心理问题，看的小说是伪装学渣。我一听，我家孩子好像也买了这本书。那位家长说，他看了这本书，发现是同性恋内容的小说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为什么孩子会有不正常的情绪状态，为什么吃什么药也没有效，是思想上中毒了，吃药怎么能有效呢？回到家，我把书架上女儿买的《镇魂》《破云》《杀破狼》《将进酒》《伪装学渣》这些书都查了一遍内容，发现都存在乱性及同性恋的内容。疏忽啊，孩子身边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还不自知。检查自身，这几年也没有戒掉言情电视剧，色欲的物质在我空间场中没有去掉，影响了自己，也影响了孩子。孩子的状态，这不是给我表演看的吗？现在明白了，有些不正确状态根本不是药能解决的，心病还需要从提升道德开始治疗，进而得法才是归途。照顾好身边的大法小弟子不能大意，他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我们自己不精进会影响到他们，魔就会钻空子。近一段时间我密集地发正念，得把坏事变好事，彻底清除魔的干扰，引导孩子回归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